集束弹药运抵前线，乌军多地同步大反攻。中共钱唔系白俾噶，议员促使拜登查高校巨额捐赠。中共被捉到正，金正恩携带中国手机指导导弹发射。西方争取嘅合作伙伴，莫迪访问法国增购战斗机。马斯克话：我话我系外星人，冇人信。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15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乌克兰期望已久嘅集束弹药如期抵达。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希望集束弹药能够成为战场上对抗俄罗斯嘅下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而乌克兰军官塔尔纳夫斯基7月13号告诉外界，有咗集束炮弹，乌克兰军队将会具有优势，集束炮弹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场局势。
乌克兰军队证实，由美国提供杀伤力极强的集束弹药已经运抵前线，乌军趁势进行全面同步大反攻。一直报道俄乌战况的推特账号诺埃尔报告14号发文表示，不单是忽略米耶夫斯基岩架地区和俄罗斯军队爆发大规模战斗，乌克兰军队在乌罗扎恩亦都进行了大规模进攻。乌克兰军队进攻之前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炮火攻击，乌军地面部队现在正在同俄军发生一场大战。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玛利亚尔说，乌军在梅利托波尔和别尔江斯克前线的进攻行动仍然持续。玛利亚尔指出，俄军目前正在调动部队，并且动用所有可能的储备应战。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乌克兰人的反攻还处于中期开始阶段，乌克兰正在塑造战场，打击指挥、后勤和通讯点，为稍后的突破做准备。这场冲突正处于对乌克兰方面有利的发展过程。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表示，提供集束弹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中之一是这一类炸弹将会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制造的大量防御工事，尤其是战壕。他强调，这些武器的使用将会只是限于乌克兰境内的非城市地区，并且告诉盟友知他的使用情况和影响。五角大楼这个月7号宣布了一项价值8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计划，除了几十万发有争议的集束弹药，还有爱国者防空系统、高机动火炮和火箭系统弹药。该计划还包括另外32部布雷德利战车、32部史崔克装甲运兵车，以及一系列其他武器和弹药。七国集团之七12号宣布了一项国际框架，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证铺路。该框架包括现代先进军事装备、培训、情报和共享网络防御等内容。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还宣布再向乌克兰赠送30部装甲车。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都宣布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援。西方国家加大军事援助，无疑是向普京施加更大的压力。他13号把口还是不服气，表示西方国家提供武器给乌克兰不会改变战争局势，只会令冲突进一步加剧，还扬言外国制造的战车将会是俄军优先对付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日前声称，俄罗斯一直克制不对乌克兰使用集束弹药，但是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这类炮弹，那么俄罗斯武装部队将会被迫对乌克兰使用类似的摧毁手段。但是军事专家认为，绍伊古威胁使用集束弹药不只是实质性的军事对抗手段升级，显得虚假而无力。原因是俄罗斯早就使用集束弹药，不只是集束弹药，俄罗斯还使用了1980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三次议定书里面被禁止使用的更不人道的白磷弹。实际上，俄罗斯几乎已经使用了除了核武器之外的所有攻击手段。专家分析，现在俄罗斯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乌克兰，几乎是整个西方。 他们的经济体量加起上来远远超过俄罗斯。可见俄罗斯在应付西方和美国升援升级方面已经是山穷水尽，那也都预示俄罗斯赢得战争的途径也都已经基本无路可行。
美国联邦众议员、国会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主席欧文斯7月13号在众议院听证会再次敲响警钟，说中共的钱不是白给的，敦促美国政府调查美国学院和大学来自中共等外国的巨额捐赠。
欧文斯抨击拜登政府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中共等国家还在道借资助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力。美国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规定，接受联邦财物援助的高等教育机构每半年必须向教育部披露那些价值$250,000以上的来自外国的财物捐赠和与外国机构签订的合约。而有关大学规定的下一个财务申报截止日期是这个月底。美国国会参议院2019年的第一份报告显示，70%的美国大学对117条款的申报要求选择回避和隐瞒。2020年的报告显示，美国学术机构未按要求披露的外国捐赠额超过$650,000,000，主要是来自中国、俄罗斯、沙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中共自从2013年以来对美国大学的资金和实物捐赠合共大约接近$100,000,000，大约有115间大学由中国获得金钱、实物捐赠或者同中国机构签订合约。欧文斯说，这些钱是有附带条件的。美国的敌手通过外国捐赠和资金购买对美国高等学府的影响力。他批评拜登政府的教育部甚至连一项177调查都没有启动过。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在听证会指出，现行法例只是要求在捐赠者是外国政府的情况下披露，中共正在利用这个漏洞，利用第三方提供捐赠来渗透美国校园。智库专家批评，这些大学一直非常有系统地追踪外国合同、外国捐赠，但是就没有向政府提供。还有迹象显示，很多孔子学院在关闭之后改头换面，继续在美国的活动。
本周北韩试射了使用固体燃料的火星18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督导，他随身携带的一个手机引起了外界的好奇。据平壤党传媒13号发表的照片，金正恩此度导弹发射时，台上面放着一款看起来好像是用黑色皮外壳的银色可折叠手机，同三星的 Galaxy Z Flip 或者中国的华为 Pocket S 手机惊人地相似，立即引发了公众对手机来源的猜测。
据美国专门提供北韩局势分析的网站 NK News 的分析，北韩最近推出了国内牌子智能手机 Samsung 和 Memo 成的新型号，而金正恩使用的明显是中国的可折叠手机。金正恩禁止大多数北韩人使用外国智能手机，但是据海外媒体分析，他和他的核心圈子似乎仍然使用外国的智能手机。金正恩最近使用的手机不是太可能是国内设备，因为他的官方媒体还未显示普通北韩人使用这种可折叠的智能手机，而金正恩应该最近才开始使用这款手机。因为在4月份的另一次导弹试验，他的办公台面有一部不同的手机。平壤过去曾经展示过手机组装线，但是并没有显示出具备生产大多数零件的能力，而中共公司就公开宣传可以提供方便在北韩公司旗下进行品牌重塑的组装好的手机服务，或者订制用于组装外观独特的最终产品的组件。根据联合国制裁，北韩被禁止入口或者出口电子设备，这类设备和组件明显是由中国运往北韩的，这表明北韩公然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中共一直不遵守联合国制裁，随着去年以来中国和北韩贸易不断增加，北韩最近又出现了被确认 是来自中国公司的电动汽车和工业车辆。
印度总理莫迪抵达巴黎，是7月14号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国庆节阅兵仪式的嘉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这个是法印两国之间启动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的一个机会。印度武装部队的一支特遣队将会同法国部队一起参加阅兵。13号，莫迪仲宣布，印度将会购买26架阵风战斗机。
印度这项采购法国战斗机的新交易价值几十亿美元，另外还有三艘鱿鱼级传统动力潜艇，目前仍然商谈价格和其他条款。一些印度飞行员驾驶阵风战斗机参与14号的法国国庆阅兵的空中分裂式，而莫迪将会以嘉宾身份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比邻而坐。莫迪13号对现场热情的来法国旅游的印度人表示，这么紧密的关系不单止在于两国领袖，事实上更反映了印度和法国之间坚定的友谊。他并且对媒体表示，我们对战略自主权有同样的渴望，我们两国都坚定地致力于国际法，希望世界是多极化。作为地缘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印度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央社报道说，即使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和印度人权问题的观点有不同，西方民主国家仍然寻求和莫迪领导的印度建立关系，作为在亚洲抗衡中共的力量。
全球首富马斯克日前发推文表示，他一直告诉大家他是外星人，但没有人信，引发热议。
7月12号 Tesla 和推特行政总裁马斯克宣布成立一间新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以了解宇宙的真实本质，并且在公司官方推特发推文设问题，最基本的未解之谜是什么？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弗里德曼率先回答，那就是 AI 能不能够变得有意识。对此马斯克回复说，他经常怀疑意识是由哪里来的，他又顺便问了一句，外星人在哪里？弗里德曼回答说，可能已经在地球这里。马斯克出人意表地回复说，我一直告诉大家知我是外星人，但是没有人相信我，还贴了一个眨眼的表情符号。马斯克的言论引发众多推友回应，有人说我相信你，不需要其他解释，也有人说他相信马斯克是来自火星的外星人。其实马斯克已经不止一次宣称自己是外星人。去年11月他收购推特并且担任行政总裁的时候，就有人问他，什么最疯狂的阴谋论你认为可能是真的呢？马斯克就回答说，他自己是个外星人，并且试图回到他的星球。52岁的马斯克曾经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想涉足三个领域，分别是互联网、再生能源和太空，他认为这些都将会深刻影响人类的未来。现在马斯克不单止迅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且还控制了天上 SpaceX、 地面 Tesla 汽车、地底 Boring 公司、能源 SolarCity 以及社交网络推特。有人说马斯克就是那个穿越的人，他在这里做未来世界的事，他知道一定能够成功，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